我们接着来看以三结说。哎，这以三到底是在第四章整个的那课判当中是在什么位阶？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的寄送课判，大家有带来吗？对，我们现在这个以三呢，我们很快复习一下，就是主要。第四章主要那看，我们要看科判哦，看科判一定是先看最上一层嘛哈，最上一层就是最左边这一层，有甲一、甲二、甲三。我们现在已经说到甲二了，所以甲一、甲二也有乙一，在从最左边这个是最上层嘛哈，甲一、甲二、甲三，为什么分成甲一、甲二、甲三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分呢？我们看那个星号嘛，哈，甲乙上面不是有一个星号吗？啊，星号就是在做助教嘛，哈。我们看一下助教，为什么我把它分成甲乙、甲二、甲三？因为我引那个了哈，就是第一个引文，辰啊，车圣啊，车圣就是我们说有五圣法嘛，哈。佛法有五圣法，可以把它分成三大类，有五圣共法。五圣共法主要就是人天嘛，哈。三乘共法主要就是声闻缘觉，我们这里就这一章第四章就三乘共法，然后有大乘不共法啊，就是下一章要说的，那是菩萨嘛，哈。好，这个呢，圣呢就是车圣呢，必有三事。有时候我们说圣啊，有时候又称为乘是吗？我们说哎，我去乘车，那乘就是动词啊。我们就说圣车圣车圣那个车圣就是名词的哈，就圣啊，有三件事情。必定有三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发心、目的，第三个就方法。我们说发心到目的，发心就是向目的去前进嘛，哈。而当中一定要有方法嘛，哈，就是这三件事。啊，至于第二个引文嘛，哈，就是修三要的修三要这一篇文章了。第四节就是发心、修行、正德，也就是这三个嘛，哈。啊，所以我就依着这个三个，把它分成什么？分成甲一出离心，出离心就是发心嘛，哈。甲二就是这里的发心哈，三乘共法的发心，发心呢，发什么心呢？就发出离心了。三乘共法当中的修行是修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修行就是那方法嘛，修行的方法。那到底修什么行呢？修出离心了。那修出离心呢，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解脱道。那至于三乘共法的目的，它证得的果是什么呢？啊，就假三呐、啊，证二圣果了哈。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乙三的结论呢、啊，是在假二的修出离行解脱道的乙三，大家有看到这里吗？就是假二修出离行，不是有在下一层，就是往右的那一层呢、啊，不是有乙一解脱道总说。总纲啊，哈，解脱到总纲，然后以二详明，详明是什么呢？就是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，这是以二。那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以三的结说嘛，结说是在这个地方了。因为底下哈，好，我们这个哈，就同时看了。现在我们是在说明这个的以三是在。修出离行的结论呢？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这个科判表，我们还是会随时看到了，所以你把它放在旁边。那我们来看讲义的本文了哈。结说，我们先看导师的那个寄送，这个结说这个寄送哈，就只有一个寄送了，一个寄送。我们如果去算寄送了，就一个寄送四句。四句，这个就四句，对吗？这个句不一定要那圈号了。我们说这个啊，寄送嘛，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的寄送啊，每一句就是五个字啊。你看，此是圣所行五个字，对吗？此是圣所证五个字，这五个字就要一句了。那这个一个寄送哦，一个寄送到底多长哦？我们一般说四句为一个寄送。句那个是文句的句哦，文句的，所以这个就一句， 那个祭哦，这个一祭是那祭送的祭了哈，所以四祭就叫一个祭送。这是在哈，就是印度嘛，就是依着这来算字数了，那字数。好，这个所以这个结说，这个就是一个祭送。此是圣所行，此是圣所证。三圣诸圣者，以为涅槃成。关于我这个结说，科判是这样说了哈，我科判是说修道。而知苦断集正灭，你看这就是四谛啦，这四谛。而我们来看哦，一样哦，我看说那科判表不要放在旁边嘛，我们看那科判表。科判表我们现在不是在说假恶的这个修出离行吗？你看那以恶降民什么？降民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，对吗？所以四谛啊，所以那个结说啊，我就跟四谛有关系嘛，我们要。就是在四谛啊，我们现在一样啊，修圣道嘛，修圣道才能够知苦断集正灭了。我们四谛不是这样吗？苦因知，本来是四苦集灭道都应该要知道的嘛，要知苦知集知灭知道。然后第二转呢，就是苦要知，那个知就要骗知，对吗？因为我们就是从苦就是现实的身心嘛，我们要在这里去观察嘛，所以就是知苦骗知苦，然后呢即要怎样，不单单要知还要断了。那个灭呢，灭不单单是要知还要去证灭啦，那这个都要在哪里啊，都要在修圣道。所以那个道是不单单因知还要在修，道是要修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啊，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修道就是以八支正道为主嘛，就是正见、正数、一正、一正业、正命，我们都在修道嘛。修圣道当然要先成就正见嘛，然后八支正道都是相依相成，但是次第成就就正见、正数、一等等等等的去这样修嘛。然后第八支正定支啊，相应的那个正见就修慧哦，止观双运，如果一路的止观双运。之下再观察观察，就是会到达现证慧。一现证慧的时候啊，就是见实相咯，见实相就断烦恼，就解脱了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修道，修道而知苦断集正灭。我们要修圣道才有可能正灭嘛，才能可能知苦断集正灭啊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就是断。集就是烦恼嘛，哈，集就是惑业嘛，惑业的根本是什么？惑业苦，惑业啊，根本是在烦恼嘛。前面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导致在前面不是有个记诵说，那个发业以润身，发业以润身，要有烦恼才会发业，就是阿罗汉哈，就因为没有烦恼，所以阿罗汉不会再造后有业了。而我们因为有烦恼才会造业，不单单是后有业了。现身业就是阿罗汉不会再到后有业的意思，在说因为阿罗汉这一生报体尽就入涅槃了，如果阿罗汉还会造后有业，他又会再来啊，后有又会再来，所以阿罗汉不会再造后有业了，因为没有烦恼了嘛。而且啊，要有烦恼才会造业，才会造业，而有了业之后他不一定会成熟啊，有了业不一定会成熟，所以阿罗汉哈，他断尽烦恼，他业力哈，他不是把业力全部都断掉哦，全部他因为他还是有无边的业力啊，但是他因为没有烦恼了，他业力就不会成熟了，所以要有惑有烦恼才会造业，同样的造业之后呢，他不一定会爆，要爆的话，他要有烦恼去润身，就是要有烦恼水。那业才会成熟了啊！当然，我们在凡夫哈，只要烦恼没有断哈，百千劫不失啊，是吧？只要因缘到了，他就报哈。因缘要到啊，这根源的哈，当然要有其他的因缘了啊。主要他要报还有烦恼，还有烦恼，所以发业以润身嘛。所以最根源、最根源的就是要断的哈。我们哈，佛弟子哈，我们佛弟子要面对的就烦恼啊。 啊，我觉得我之前呢、啊，我们刚我啦哦，刚学佛的时候哦，谈到那个业力对吗？哦，无边的业力是吗？无不是业啊，尤其我们会，中国嘛哦，那个像地藏经啊，有时候念地藏经哦，无不是业是吗？身口好像无量劫来无边的业力哈、哦。有时候就是是后来啊，后来我自己在观察才有觉知到，包括一般人也是这样啊，就是有时候诶学佛之后齁，有时候哦业力无边，有时候很压力齁，没学佛齁压力还不大，一学佛齁有时候一想到无始来的业力无量无边啊，现在齁起心动念都在造业齁，那时候有时候齁有时候不知不觉啊，有时候是下意识的嘛，下意识的就让我们觉得哦，好像很多压力对吗？所以我们不是很多很多的那个忏悔的吗？哦，那个法会啊，等等等等，是吗？其实佛弟子哈、哦、是重在烦恼了，因为有烦恼造业，有烦恼顿生嘛。只要那个业哈，哎，我们一谈到业，不要只想到恶业嘛，我们还是有善业嘛，对吧？而且那些业啊，无始无边的业哈，不要去管它了，除非它已经障碍到我们修行，或者不要去理它。我们现在哈，过去的业哈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，过去造的业哈。因为佛弟子不要太去理他，除非他影响到我们，我们才去影响到我们修行，我们才去解决他，否则不要去理他。不要去理他的意思说，我们不用去在意，不要把我们自己压的哦，好像一定要去怎样怎样，或者说哦很担心哦怎样，不是这样了。各位去看那个《佛法概论》那个、啊、第七章啊。业感做的价值啊，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看到希望哦。自作自受，共舟什么舟，那就是自立啊，成长啊，我们要自我负责啊。而且现在学佛嘛，有智慧了，对吗？啊，我们现在就去做好事，是吗？尤其发大圣三心，依三心，就是行一切善，哎，一切善，日常生活啊，是吗？在家，然后公事上啊，工作上啊，平常在马路上啊，是吗？还有包括自己的起心动念啊，如果跟好佛法相应哦，我们现在哦，只要去行好事哦，而且是如果是跟佛法相应正见哦，如果是大圣的那个正见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的那个正见哦，你去行善。这样的那个善水啊，过去我常说，过去中我们不是有盐易经吗？阿含经有盐易经吗？假设过去造得那五公斤的盐，假设那恶业哈，五公斤的盐，五公斤就五公斤，我们能够改变它，不能够改变的，五公斤就是五公斤。但是它要报，或者是强，或者是说强业的报，或者是重罪轻受，或者是他暂时不报，都可以影响啊。我现在哈行善了哈。那个就有善水啊，善水哈、哦，那个就可以哦。过去五公斤也他报哈、哦，不是啊，那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不是念了《金刚经》之后，哎，为什么他恶业现前哦？《金刚经》不是说这样吗？现在你还有能力去看受吗？重罪轻报，就是那个加进去的，我们加善水嘛。甚至因为我们这样的那个，就暂时不现。如果他要现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有能力嘛，现在修学佛法嘛。哎，就要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他现前哦，去解决他，而且他就是能够改善他，改善他，不单单改善过去哦，而且创造未来哦。再说一次，我们现在行善就专注在行善，就是要面对我们的身口意嘛。我们不是刚才说到先执尽其戒，执其见吗？我们现在就在闻思嘛，有正见去正以正业正命的这样去行。那就改善过去了，五公斤以前造的恶业，那个不能够改变，五公斤不能够改变，但是可以改变什么？我加善水嘛，他要报就不会那么咸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而且他可以影响他报， 如果报的时候重罪也可能先受，也可以影响他暂时延缓，因为这一生的业是会更能够去更有力量嘛，尤其行依正见而来的行，不单单是改善过去，也创造未来哦。因为我们现在行善就在创造未来啊，所以重在现在。但是不是只有现在啦？现在是贯穿过位的现在啦，但还是缘起相对吗？所以佛弟子重在智慧，智慧去把我们的不善根转成善根，转烦恼往正见菩提的方向前进，这样啊。所以啊，希望我刚才说到那佛法概论那第七章啊，对于业力业感说的价值啊，那个四类的价值，就会看到啊、哦，那个、啊、就是哎，接受了，而且要理解了，理解哦，原来这个就是自我负责啊。我刚才说到自我负责哈、哦，就是从现在开始就改善过去，创造未来。我们现在做了，不单单改善过去，也创造未来。啊，各位再去看那一部分，就我刚才说佛法概论嘛，因为我们才刚共修过嘛，第七章的那一部分，其实有很多啦，很多地方，包括我们说那个更前面行无三要嘛，啊，当中的生生不已之流等等等等的那些都可以，希望各位就这样去复习。温故知新啊，然后把我们最底层的那个正见把它建立起来。好，好，可以理解了。这个所以会说到修道而知苦，断集正灭，那是谛了。这就是把收摄那个以恶降明嘛，以四谛为纲而同名缘起。因为缘起跟四谛是只是说明的不同而已啦，其实内容是一样嘛。所以以一那什么以一。以一，我们看那以一啦，解脱到总纲，解脱到总纲就是四谛已缘起嘛。而且四谛已缘起解脱到总纲齁，大圣也是由这个呢，意大圣意由是嘛。我们看那个偈颂，佛说解脱到四谛已缘起，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，甚深诸佛法就大圣法了。还是由这个事，就是只是代名词，代只是什么呢？就四谛缘起，还是大圣，还是由四谛缘起来显示呢？但内容导师在长行也说明了这一部分嘛，哈。好，都没有离开四谛，是吗？四谛缘起都没有离开它了，所以那个解说哈，也就把它四谛把它合在一起说，就是在修圣道。因为我们这个假恶是修出离行嘛，修圣道行嘛，所以在修道而知苦断集正灭了哈。啊，自己破折号当中说到哈、啊，中道法统一真谛法以解脱法，而刮胡当中的小字啊，皈依法的三类啊，皈依法有三类，就是《佛法概论》第一章不是法导师把它分成三类吗？法。佛法就依着我们佛法当中对法的应用啊，把它分成三类嘛。第一类就是文义法是吗？第二类就是意见法，第三类就是皈依法，就佛弟子要皈依的法。佛弟子要皈依的法，导师又把它分成三类，就是中道法、真谛法、解脱法。但是以中道法为中心嘛，所以是中道法设的真谛法、解脱法了。而中道法哈、哦。这东道法就是那个修道的那道啊，就八正道啊。统一真谛法跟解脱法，那怎么样去理解？真谛法不是就是那个第一支正见支吗？正见支是支什么？支真谛法嘛。所以就支苦啊。我们说我们现前的法，现前的法那个应住戒啊，苦就是五蕴炽盛苦嘛。总就是列说五蕴炽盛苦，八苦当中啊、哦。前七苦是知末的苦，第八是那个略说五蕴炽盛苦嘛，就蕴住戒嘛，所以一苦就是我们要知苦，要知现实的法，苦是什么？是缘起的，是无自性的，是三法印的，是一时相应的啊。知苦就知从知苦片知苦之后，就能够断集，为什么？断了无明嘛。 断无明。啊，所以那个真谛法，就是为什么中道法能够设真谛法呢？因为中道法的第一支就正见支嘛，正见支就是见真谛法，尤其是第八支的正定相应的正见嘛，正定相应的正见呢，哈，那就正定就能够得解脱嘛，见实相就得解脱了嘛，所以就能够设，你看中道法就设真谛法、解脱法，就好像是这样哦，修中道法而见实相就知苦，见实相断烦恼就正灭，那就解脱。灭就是涅槃嘛，涅槃就解脱嘛，涅槃就解脱生死啊，生死的止息啊。我们说解脱什么？解脱烦恼，烦恼就因为我们有烦恼才有生死嘛，三界的生死嘛，烦恼断了就解脱三界嘛，解脱三界的生死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科判的这样的把它判了哈，嗯，就这样的去理解它了。所以这个就解说嘛，就是那个发出离行修圣道的那个整个的修圣道没有离开四谛啊，所以就这样的科判了哈。我也跟各位说过，我的科判呢不会重在简略了，我科判的给他下的名字哈，我是重在说明清楚了，说明清楚了。当然能够简略就简略了，但是不能够简略的时候，我是会把它放在说明清楚来了哈。啊，有的其他的科判就是简略啊，能够简略就当然就尽量简略。但是假设丰富要表达的意思比较多的时候哈，我就领取那个说明比较清楚来了哈。所以各位不要觉得太烦了哈，但是觉得看不清，不要看可以了，不要看可以，但是不要因为看好像很多觉得烦就不需要了，宁可不看它。嗯，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看导师对这个寄送的解说了哈。这个我会把它，因为常常都是在解释寄送的嘛，所以我科判哦，基本上我上层的都会依着寄送来科判，所以基本上你看就科前两句是大一，后两句是大二。都是依着，因为长行是在解释科判的，所以我在长行都是在解释寄送的，所以我对长行的科判都会依第一层都会依着寄送来下了。这样的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哦，这个因为长行都在解释寄送嘛，所以科判就让哦这一段他是在解释寄送的哪几句了。诶，为什么会讲这样详细？因为我想啊，至少我们一起共修嘛，所以至少现在这个阶段各位会用到我的讲义嘛，所以既然要用到我的讲义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样的编排让各位看到，也能够看到我跟导师之间的差别啊。各位如果理解我这份讲义的时候怎么编的时候，各位就会看到有能力去看到我编的不好的地方，就有能力啊，各位就有能力去改善它。啊，我编的适当的地方，各位也有能力看到。这一份讲义就会对各位有一些帮助了。当然，等到各位熟了之后，这一份讲义就可以放到一边去了。但是希望啊，希望各位在看导师的本文的时候，要看到更深、更详、更不要要能够看到了哈。这份讲义就是帮大家哈。去看导师的著作哈，有能力看到更多、更广、更深的东西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这个哈，你看哦，这个都是在一个段落里面是吗？我说这一诵啊，导师的解说啊，都是同一段。你看，我说啊，譬如说第一行跟第二行之间，其实有。行距比较宽，对吗？行距比较宽，那是就是我把它分成小段落。但是第二行当中呢，第二段当中的第一行没有空两个字嘛？那在导师的本文当中就是同一段了。但是在第一行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？有啊，那就是导师的一个段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嗯。解释此是圣所行，此是圣所证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 你看哦，我只要有大一、大二、大三的这个，我一定会把它分段。到目前呐、啊，目前当然之前的讲义不一定是这样，但是各位现在看到的这的讲义，基本上我大一、大二我都把它分成一个小段一个小段。啊，底下的大一底下到底会不会有小一、小二呢？会不会有那个 A、B、C 等等？那就要看那个段落的内容了哈。啊，基本上你看哦，我这个哈，第一大一。那就没有再分了啦，就是只有一个大一。好，出世的解脱法门，你看四谛出世的解脱法门，四谛缘起，然后道谛当中的三学八正道，你看出世的解脱法门都没有离开四谛缘起。我们看那个科判哦，就是那个寄送的科判，我们看那个。假恶的以一嘛，解脱到总纲就是四谛缘起，是吗？所以出世的解脱法门就是四谛缘起，道地中的三学八正道，道地有没有离开四谛啊？道地就是四谛当中的道地嘛，是吗？所以啊，对于那个四谛啊，四谛到底是放在。在部派当中齁，就是四谛到底是放在解的这一部分，还是放在行的？我们不是有解行解行吗？解就是理解嘛，行就是行见嘛。四谛到底是放在理解的这一部分，还是放在行动的这一部分？部派当中有不同的分法啦。啊，如果在这里来讲啦齁，你看到在这里解脱道就是在以一以二都是放在行的啦，只是正见啦、啊、我们说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啦、啊、正见要正见什么？正见四谛跟缘起嘛。那正见相对来说，八支正道正见就是解，是吧？正见正是无疑，相对来说嘛。那如果八支正道的，我们是说要解行解行吗？八正道可以说是行，八正道正去行嘛，中道行。但是行啊，我们说要佛法的主要就是要行见的佛学嘛，要去行见它。但是我们要行见它齁，一定要有义解的佛学，说明的佛学，就像八支正道要去行，但是第一支是正见支嘛。正见之相对我们说要解行，解行并重，那解来相对来说八支的第一支正见之啊，或是正见正思维这一部分。所以解行，我们说解行并重啊，其实解就是行啊。你看到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之，正见之是解，但是就是道之了呢，他就要去行了呢。而且正见之通八支嘛，所以解行只是解跟行可以相对的差别嘛，缘起相对的差别相，我们要去理解它，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。你看在这里又证明到了，所以我们要在任何的一个法面相当中去观察缘起的相依相成，有它的差别相，相依相成。为什么能够相依相成呢？因为有它内在的相关性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在任何的闻思的过程当中，都可以依着任何的法当中，在这里就八支正道嘛，去观察，或者是四谛去观察他们的缘起的差别相，但是有内在的相关性。内在的相关性就是没有独立性，没有自性，那就无自性空了，那就会让我们的不执取了。好，可以理解了哈。出世的解脱法门，四谛缘起，正见也是依着四谛，要去正见四谛缘起嘛。啊，就知苦嘛，就在我们现实的应处界来摄一切法当中呢，去观察它的缘起法嘛。缘起就是四谛嘛。而这些哈，上面都说到了，上面都说到，而这就是假恶的。以一跟以二的这一部分，这个就是上面嘛。我们是以三是在做结论嘛。上面都说到齁， 都如上文所说，这个上文所说齁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放大到哪里，就是假恶的这一部分。从假恶的以一以二，以一呢是总纲，以二呢总纲可以就是总说嘛，啊，以二呢是详明嘛，那详明四谛了。好，上文都收到了啦齁。而这些呢，所以这个此是圣所行，此是圣所证的这个此啊，这个此啊，就是大一说的啦，就是出世的解脱法门是什么呢？四谛缘起啊，四谛缘起，因为这里是修圣道嘛，哈，啊是道地，其实道地的三学八正道，那个八正道的正见啊，正见的第一支就可以设四谛缘起了，因为正见就是观什么四谛缘起嘛，啊，四谛缘起要在哪里？那个哈，就是。观四谛缘起嘛，就是为什么正见？我们说四谛啊，第一个就要四谛都要知嘛，第二转就是苦谛要遍知，啊，极谛就要怎样？就要断极嘛，啊，自己灭谛就要证嘛，啊，谛那个道谛就要修嘛，所以我们在修圣道的过程当中呢，知苦断极正灭，嗯，好，这个此就是这些了哈，就是大一的这一部分，就是这此啊，这呢，这也就是。大二的底下的这个这啊，就在说那个大一的啦。各位，我现在说的这一部分啊，我都依着文字来说明，对吗？各位可以看到我在说哪里吗？我希望啊，我不是常说吗？上课听懂我说的哈，有没有价值？当然有嘛，因为我还是依着导师在说嘛哈。但是更有最真正有价值的在哪里呢？依着上课听懂我说之后呢？能够去帮助到大家自己直接进入导师的著作，那价值就大了。所以我这部分我会一眼到我就跟各位说一下，像类似这些哦，比较有时候会讲的比较快，但是在这里呢慢一点，就是在说明依着这份讲义你能知道我是怎么编啊，你就刚开始嘛，就依着这样去看啊，然后就会去了解哦，原来导师每一个人的那个行文都不一样哦，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。那、啊、在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去理解导师他是如何去他的文脉到底是如何去铺陈的，他的义理的推，就是那个他的推演，他的那个要说明的过程，他到底是怎么说明，我们就可以抓到。这样的话我们去理解导师的著作齁，啊，就恭喜你了，就好像把一个大善知识齁把它请在我们自己家里，随时随地你要看就可以看，你要翻都可以翻，你晚上睡不着觉啊，你就翻，那个书不会说你不要吵我现在不要翻，不会嘛，让我们翻，我们很痛苦的时候也可以翻，很快乐的时候都可以翻，只要我们愿意都可以去翻它了，那价值就大了。好，这都是圣者所修行的，也是圣者所证得的。诶，圣者所修行的，也是圣者所证得的。我刚才不是特别说到吗？见地，见地就得道。所以我们依教奉行，譬如说圣者所行，圣者所行是八支正道，我们依着八正道来行，也是证到八正道哦，就是见地得圣道嘛。我们所以啊，我们说刚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八支正道是相依相成，而且次第成就，而这个次第成就只是相对的成就哦。等到第八支的正定相应的正见就修慧啊，止观双运正实相的时候，就把八支的功德啊，同样同时的跟实相空寂性相应哦，所以那八支正道啊就同时成就，所以见地就见实相就得圣道。那样的同时成就是圣者的，所以我说那个见地得圣道啊，那个只有圣者才是有学位哦，因为他真正的依教奉行，真正的有学了。所以像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是所修行的，也是所证得的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说见地得道嘛，不是有说我们说有五份法身，戒定慧解脱是吧？戒定慧为什么会解脱呢？慧啊，就是修慧啊， 修慧就能够达到现证慧嘛，现证慧就解脱嘛。啊，过来又加一个什么解脱之见，对吗？我知道我解脱，是吗？所以阿罗汉一那都有一个寄送出来嘛。嗯，我身已尽，是吗？那是寄，犯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不受后有，就是这个就知道，知道就解脱之见了哈。当然解脱之见可以用这样来说，但是可以更广来说明它了哈。所以这个就五分法身嘛，五分法身，这个也是所证得，所证得的了哈。啊，这个好，如果说以后来又会说，哎，这个就我们说，如果有佛有三身呐、啊，法身、报身，还有化身，对吗？或者应身、应化身，有时候分成一刚开始是分成二身呐、啊，就是法身跟身身嘛，哈，法身、身身、身身就是色身嘛，就父母所生身，那个法身就可以设这个报身了。啊，如果把它分开来，那报身就五分法身，功德身嘛，功德身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个是所修行的，也是所证得的佛法哈、哦。你看哦，缘起的差别相没有破坏它，缘起的内在的相关性，你看哦，是所修行的，也是所证得的。我们现在的修八支正道啊，我们说正见呐、啊，也是往那个目标前进，是吗？啊，就是我们叫正实相嘛，那就是缘起四谛嘛。我们也依着正见来去见，就是见到那个哈、哦，见到那个我们正见成就哈、哦，就把它目标确定了、哦，一直指业就真的指到业了。啊，我们一面也依着这个哈、哦，哎，这个在有部他在阿毗达摩哈、哦、有部哈、哦，他在他论点这样的形容哦。文慧成就是什么样什么一个样子哦？就是前面有个东西他看到了，前面有个东西看到，但是哦，虽然看到哦，中间隔一层，我跟那个东西哦，中间隔一层纱布，纱布嘛，朦朦胧胧看到，但是就真的看到了，就是那个东西，这样才能够引领我们向前啊。正见成就就要这样哦，文慧成就就要这样哦，朦朦胧胧的看到，就是这个。否则，如果引领我们八支正道向前，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。为什么会信心成就？就目标确定，看到那个目标了，就看到了。就像我们一般会说，一直子夜看到月亮，但还没有到月亮上，但是就是那个月亮，所以朦朦胧胧的，就是那个月亮。啊，这样的话才能够指导我们往那个目标前进嘛。偏了，我们会知道调整嘛。我们现在在从身的位往无位的方向前进，就要去调整那个目标啊。那个一看到，真的看，但是还不是现证慧的看到，也不是思慧的看到，是文慧看到，就已经可以看到朦朦胧胧，就要看到咯。所以为什么会信心成就，就看到了。所以我们说那个现证慧的叫做正进，又叫做正信，那就是自信，真的看到。而我们现在只是在用身的位往文位的方向，渐渐就要去看到它了。文位成就，正见成就，八支正道的第一支正见哦，就要目标要确定，那才能够哈、哦，不管烦恼来，或者是说那个高兴的事情，那个不高兴的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依着正见呢，佛法来教化我们自己向前了。不单单逆能够增上，顺也能够增上哦，各位啊，顺哦。各位不要以为就会增上哦，那个、哦、太欢喜也会灭顶哦，欢喜到、哦、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对吗？所以不单单好、哦、那个灾难会让我们灭顶，那快乐也会让我们灭顶。不是在那个龙树菩萨不是说、哦、贼、哦、不单单有硬的贼，还有软贼，对吗？软也是贼，只要、哦、把我们拉下来的，拉下来都是贼。我们本来要向上，拉下来都是贼啊。所以你看这个都在这里就可以看到，我们所行的就是所证的，我们就是往那个地方前进。我们你看到、哦、我们证到的也是我们证见所刚开始行啊，八支证到第一支证见之的也是缘起四谛啊。我们第八支的证定之好见实相的那个好，第八支相应的证见修慧所证到实相的实相，还是缘起四谛啊，还是没有离开这个啊。而得到解脱，你看哦， 解脱，你看喽，解脱，各位啊，解脱就涅槃是吗？解脱，其实哈，前面在第一章的时候，导师在说明那个法赞叹法的时候，不是也有这样说到吗？我们说正见，我们说有正法，对吗？正法就要像四谛缘起啊，一时相应，三昧相应等等，那个正法是相对于智慧边来说的。我们说正见正实相吗？正实相就断烦恼得解脱吗？解脱就涅槃。所以啊，涅槃就是空寂性的，涅槃就是空寂性。所以是同一个正法，同一个空寂性。如果相对说正法的时候，说实相是相对于智慧边来说，而至于涅槃呢，是相对于我们正实相之后呢，在我们身心上就解脱身心的苦，生死苦就得到涅槃了。所以涅槃也是实相啊，涅槃也是空寂性啊，不是寂灭吗？寂灭吗？那就是空性了，那大神的一切法空。所以啊，你看呢、啊？所以你看，我刚才说到道同随机异，对吗？所以啊，只有佛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世尊啊，亲证到遍一切法的一位相，而且不单单亲证到遍一切法的一位相，而且是二谛并观。所以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差别万相都成立。但是差别万相不是自性的差别，它是缘起的差别。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这些好，希望我们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温故之心把它透进去。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的不执取啊、舍啊，就在我们在闻慧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的知见就把它建立成稳固了。就我们不是思维模式吗？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思维模式吗？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正见哦，渐渐就去替代我们本来的思维方式啊。好，所以所证的这个都是修圣者所行的，也是圣者所证的啦齁。都脱离不些这些都脱离不了这些，不了这些是什么？解脱法门四谛缘起。而四谛缘起都是用圣道为中心，是吗？就是修圣道来知苦断集正灭嘛。都离不开这些啦。而这些都是世尊经口所开示的正法。而正法我刚才说到嘛，我在第一章嘛，说到法宝的时候，正法跟涅槃之间其实是一而二而一的啦，都是空寂性，空寂性。正法是相对于什么来说？智慧边。证到这个正法之后，我们就解脱生死得涅槃，而这个涅槃是相对于生死解脱的这部分来说。但是涅槃的内容还是什么？涅槃的内容还是空寂性的，还是空寂性。好，离了这些了，就别无可皈依的法门了，也别无可解脱的途径了，也别无永远的归宿。永恒的归宿是什么？永恒的归宿就涅槃了，就是佛弟子的最高的理想，就是涅槃了。佛的涅槃呢？佛的，因为佛的涅槃是二谛并观嘛。但是如果说南传啊，部派的哈，你看啊，有部哈涅槃了，阿罗汉包括佛涅槃就是灰身灭智都没有了。南传呢，它是灰身还有智慧，但是那个智慧也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啦，没关系。那大圣呢，放心，让佛入涅槃，佛入涅槃哦，他无私普应嘛，他不会沉滞在空寂当中了。无私普应，那无私普应，他世尊还是在涅槃当中嘛？二谛边观，这大圣的智慧哦，大圣的义理就能够到这里来了。那是依着缘起相哦，不是神秘哦，依着缘起相最具体的、最现实的缘起相去观察它了。所以永恒都是归宿，就是涅槃，同一个涅槃呢、啊？涅槃没有浅深可言呐、啊，因为涅槃就是空寂性，但是智慧有大小，证入涅槃就有浅深可言了。所以都是空，都是空寂性，
三层共空嘛，但是齁、哦、智慧有大小，所以声闻就是毛孔空，大声就是太极空之嘛。那空就是涅槃嘛。空即性涅槃本身没有差别可言的，可言就是泯一切相嘛。但是智慧有大小有浅深，所以证入涅槃就有浅深可言。换大三了齁，这是佛弟子所因决然无以信受奉行的。希望齁我们就是一次一次的文字当中，希望齁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但要相信佛法，而且要相信我能够依教奉行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哦。我们如果只相信佛法，不相信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哦，我们相信佛法会打击我们的啦，目标做远大是吧？相信他，但是不相信自己。但是哈、哦，我深深觉得，真正真正的佛法一定会让我们哈、哦、有信心，不单单对佛法有信心，包括我们修学佛法也有信心，尤其文殊导师的著作。因为没有离开我们身心呢、啊，来说这样的法，而这样的法，你说再怎么样的不可改变，还是可以改变呢、啊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还是可以移呀、啊。要透过缘起相的无自性空，嗯，还有包括我刚才说到那业力啊，那《佛法概论》第七章那个业力说的，你业感说的价值，那个四大价值去看，然后就大人。自我负责，而自我负责齁是能够负责的。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，能够自我负责。它能够让我们齁从婴儿那变成渐变成小孩大人，会有那个方向前进。在婴儿的时候它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希望，在小孩的时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希望，大学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希望，什么意思都能够让我们推动我们向前。所以信受要无以信受奉行。好，接下来另外两句呢，因此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你看到、哦、声闻缘觉菩萨跟佛之间没有逗点对吗？所以你看到、哦、声闻缘觉啊，你看他在凡夫在修行一得阿罗汉都是声闻，缘觉一样哦，你看了、啊、就是解脱道哦，它不分的，不分。你看了、啊、我们说声闻弟子、声闻阿罗汉都是声闻对吗？但在菩萨就不一样了、哦，在因地的修行叫做菩萨，成就的叫佛。为什么在菩萨道会这样分呢？因为菩萨道啊是利他为上首，不离世间而诸世间，要大悲心情。这个大悲心情呢、哦，不是哦观想而来的就可以了。要依着这样的正见，纵然你在好修禅定，要修四无量，那个都要表现出，那个、有堪能性都要表现出日常生活的自大和乐，而且这个不是一生一世的无量劫的大悲现前，嗯，这个，所以他成就的，他就会因地跟果地之间哦，菩萨佛有这样的分别，声闻就没有分别，声闻弟子凡夫发心也叫声闻弟子。成了阿罗汉，也就声闻的阿罗汉，他就没有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菩萨他会分？就在我刚才跟你这样说，至少可以用这个面向来观察他。所以哦，所以利他为上首。所以你看，导致在这里，菩萨佛他就没有斗行。所以因果之间嘛，其实菩萨成就了就叫佛，佛也没有离开菩萨，就菩萨成就了叫佛了。好，这一切圣者都是依着这唯一的正法，同受唯一的。解脱位了哈，依着这样的正法，就会证到唯一的解脱位是什么？涅槃位嘛。嗯，这个如长江大河入海，长江大河在没有入海之前呢、啊，有差别相，长江大海有它的差别相，但是一入到海里面呢、啊，都是同一弦位一样的哈，所以同入涅槃者而得到就近的安息了哈。好，翻到下一页。这是前面那个大意，主要就在说明那个文句，说明清楚来。接下来就要再举例子来说明了哈，举其他的说法了。嗯，论上说哈，山兽过河，山鸟出网，虽然飞行的有眼镜，飞行有眼镜就是山鸟出网嘛，或者是出笼子嘛，飞行有眼镜或渡河有浅深，就好像山兽过河嘛。
但是总是没有离开虚空与大河，都没有离开它。所以说三圣同住一法圣，贪三圣同住解脱床，就是都要证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空寂性，就涅槃，都要证到这个，都同样。所以三圣三受过河都要过这个生死河，都要过啊，三年要出轮，要真的出网，真的要出网，要能够出网，就要证到实相。所以三鸟啊，哈，三鸟出网，或是渡河，都是渡生死河了。出网就出三界网，都要出，能够出呢，就是要同一个法性的，哎，同一个法性，同一个解脱位嘛。同一个涅槃位，因为同一个法性呢，都不离开这些，不离开虚空，不离开大河，因为渡大河嘛，都要渡到这个，要渡过去，啊，都出网，就是要都没有离开这个虚空，啊，但是有眼镜的差别，啊，就是刚才说到嘛，就是实相本身是无差别可言，但是智慧有大小，那就有浅深差别可言了哈。啊，智慧有大小，我们刚才说到太虚空、毛孔空啊，为什么会成为智慧有大小呢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菩萨道跟解脱道的差别，根本的差别就在解脱道是大悲为上首嘛，利他为上嘛，所以为什么会成为太虚空智呢？是无量劫的大悲心行，就是那个好福德庄严我们的智慧啦，要有福德就要有慈悲嘛，慈悲庄严我们的智慧，那个智慧就太虚空智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这个大二只是在依着论点的这些譬喻啊，来解释大一的那些法，所以前面可以说法说啦，大二就可以说是喻说啦，不是说龙树菩萨说智者一譬喻得解嘛，就这样来解释它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。希望有时间的话，就温故知新一下。我常跟各位这样说了哈，我们学习佛法哈，真正会让我们充实的哈，是不要离开佛法，不要离开。我说不要离开佛法，不是说我每时每刻哈，我的第六意识的当中都佛法都要现前，不是这样的意思了。我们不要离开佛法，就是啊，我去散散心呐，我去谁怎样的时候去放假，我不管我怎样去休息，但是都没有离开佛法。就好像父母亲在工作哦，他很努力的在工作，他小孩子在第六意识没有现前，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小孩子。而我们佛弟子如果能够这样哈，一定保证哦，没有离开佛，一定保证各位更愉快、更充实，会更愉快的。因为依着佛法来去面对一切法，不现前，因为不现前不一定就不受影响啊。我们只要变成我们的思维模式，没有现前，我们面对一切法的反应就会跟法相应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